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晨曦讲座，我是郑子民啊。那今天呢是良苑讲台的时间，特别是呢赶上2010年的1月3号第一个主日啊，那真的很高兴郑子民呢可以有机会在今天跟您分享信息。首先呢祝您新年快乐，也愿神的恩典在这一年当中啊与您同在。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题目呢是接班，经文在使徒行传20章17到38节。那最近呢就有一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毕业哈，那今天这篇信息呢也是我在毕业礼上跟他们分享的，我也希望呢今天跟你们一起分享。我发现我跟卢文牧师啊两个人都有问题啊。卢文牧师年龄大了，你猜猜他多大岁数了？今年已经72岁了。那他还能侍奉多少年呢？再侍奉10年。我自己的身体也是有问题哈。这次同学见到我说，哎呀，你的身体不错啊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是外强中干。那我还能侍奉多少年呢？也许神的恩典15年，不知道有没有哈。希望呢，我们真的努力培养出一批神忠心的工人可以接班呢。良友圣经学院我们努力的装备信徒，那么你今天在良友圣经学院当中接受装备呢，我们就希望你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工人。不管你将来是全职侍奉还是代职侍奉，那我们侍奉神都是神的工人，我们应当以我们的生命来侍奉。在今天的工人当中啊，有人专注侍奉却忽略了生命，发现呢最后他们所建立的又被自己拆毁了。有人努力学习但是呢却没有侍奉，在良友圣经学院当中学习的成绩非常好，但是如果没有侍奉呢，那就浪费了神给你的恩典。我们说生命跟侍奉是相辅相成的，侍奉需要生命来承托，侍奉呢也可以促进生命的成长。保罗他用了3年的时间在以弗所侍奉，他布道传福音，主的恩典与他同在，用神迹奇事伴随着他。路加就记载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，就是这样，他不仅布道而且在那里建立教会，他建立了不止以弗所一间教会，而且呢建立了以弗所教区啊。你知道吗，在以弗所教区有哪些教会呢？那我问过那些同学哈，那没有太多同学可以答出来。哥罗西是一间教会，那么启示录中7间教会，士美拿、别加摩、推亚推拉、萨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啊，这些呢都是以弗所教区的教会。所以呢当时保罗他布道执堂牧养教导栽培信徒成长，他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训练。保罗是一位宣教士，他知道有一天他会离开这里，所以呢他就训练长老，按立长老。保罗盼望这些长老将来都可以接班。后来保罗离开了以弗所，准备到耶路撒冷去，那他就呢召集了以弗所教区的长老来，对他们有最后的劝勉。现在呢我想请刘佳音将使徒行传20章17到38节的经文为我们读出来。
《使徒行传》20:17-38，圣经说，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。他们来了，保罗就说，你们知道，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，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，服侍主，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，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。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，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甚迫切，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，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，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，传讲神国的道。如今我晓得，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。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，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，罪不在我身上，因为神的旨意，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。我知道我去之后，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。就是你们中间，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，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，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保罗说完了这话，就跪下同众人祷告。众人痛哭，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。叫他们最伤心的，就是他说，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。于是送他上船去了。
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怎么样用他的生命来建立以弗所教会的，他又怎么样把这个托付再交托给以弗所的长老。我们先来看保罗他生命的侍奉，在18节他说，我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，行事为人反映出一个人的生命跟品格。在圣经当中记载了不少的人物，他们都是用他们的生命来侍奉主的。圣经说巴拿巴他是一个好人，意思是说他用他的生命来影响周围的人，结果有很多人相信了主。再讲到提摩太哈，当保罗拣选提摩太的时候，在那里呢，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。我想问问你啊，你知不知道别人对你的评价呢？保罗他用了3年的时间，始终如一的在以弗所用生命来侍奉。生命的见证不是装出来的，你装呢可能能够装一些，1分钟2分钟，装1天2天，但是呢，如果3年的时间，别人就看出来你真正的生命是怎么样子的。所以保罗说，他说我始终为人如何，你们是知道的。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工人呢，首先我们应当有好的生命的见证。 保罗还说，他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。保罗他用谦卑的心来侍奉主。我们侍奉主是要真心的用心去关心那些羊群，不是高高在上的，而是好像妈妈爱自己的儿女一样爱我们的羊群。我就发现呢，今天神的工人呢有两种的侍奉方式。有一种呢，他们高高在上，用权力用地位来压制来控制信徒，那他们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。但是呢，真正的神的工人，他们会谦卑地服侍弟兄姊妹，以信徒的生命成长为目标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选择哪一种的侍奉方式呢？我自己侍奉当中啊，我很感谢神，我的妈妈常常提醒我，每一次我打电话给她，告诉她说，妈妈，我最近呢又做了什么节目啊，弟兄姊妹呢都很喜欢。妈妈呢就提醒我，千万不要骄傲啊。真的是感谢主，因为在我们侍奉当中，一旦有了一些成绩呢，可能你就会骄傲的。骄傲的时候，你的心就会改变了，从你爱主爱弟兄姊妹，可能呢就会变得以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利为中心了。我们千万要小心呢。保罗他用生命来侍奉主，而且呢在他的侍奉当中，他重视两件事。一件事呢就是教导，他非常重视教导，他言传身教，而且呢他用书信来教导弟兄姊妹。他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就用言语教导他们，用生命教导他们。他离开的时候就写书信给他们。那么以弗所书呢，就是后来保罗他用书信来教导弟兄姊妹。经以弗所书呢是一封通函啊，那不仅呢是给以弗所这间教会，而且呢是给整个的以弗所教区的教会的。我们说信徒只有在真理上扎根，生命才能成长。所以我们看保罗他不仅重视教导啊，而且他全面的教导。他说呢，凡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。他有全面的教导，而且他的目标是要信徒得到属灵的益处，让信徒的生命可以成长，将来信徒可以接班。他教导信徒，他也传扬福音。传道是神托付给保罗的责任。后来保罗做见证说，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神把这个传道的责任交给保罗，主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，他就没有违背主给他的托付。他的对象是犹太人，也有外邦人。那他所传的信息是什么呢？要他们悔改，来信靠主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应当好像保罗一样，用生命来侍奉主，努力传道，努力教导，那我们就是神的无愧的工人了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看22到24节呢，讲到保罗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人生的目标。我们先看保罗他有一个顺服的人生。保罗他在离开以弗所以后呢，要到耶路撒冷去。到耶路撒冷去不单单是保罗自己想去，更是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引导。在这里呢也讲到圣灵的催逼。在保罗的侍奉当中，我发现很有意思，他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，他希望呢一步一步的把福音传出去，最后呢传到罗马，再从罗马再传到西班牙去。那但是保罗他不是坚持自己的计划，他随时呢顺服圣灵的带领。记不记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，那保罗呢本来计划啊到亚细亚来传福音， 但是呢，圣灵带领他先跨过亚细亚的地方，那么先到了马其顿，建立了腓立比教会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保罗，他有自己计划，但是他顺服圣灵的带领。现在圣灵告诉他说，在耶路撒冷将有捆绑，有患难。后来我们也知道，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，差点丧命，但是因为有圣灵的带领，他就顺服。这个就是保罗的人生，是一个顺服的人生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侍奉主，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目标去侍奉，那是做你自己的工作。今天我们计划了，我们要求神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让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行。保罗的人生是一个顺服的人生，保罗的人生也是一个目标清晰的人生。他说，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。行完路程就好像跑步，保罗曾经说，我向着标杆直跑。那保罗的目标非常清晰，他从主所领受的职事，他知道神在他生命当中的目标是什么，所以呢，他一生就是为了要完成神托付给他的任务。为了这个目标可以牺牲一切，甚至连生命也可以舍弃的。保罗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主托付保罗在外邦人当中为主做见证。那保罗他本身是犹太人，他就放下自己的身份到外邦人当中向他们传福音。后来呢，他写到说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啊，这个就是保罗的心志，所以他有非常清晰的目标。正是他有清晰的目标，所以呢，他在以弗所努力的布道、执堂、结果子。保罗是一位宣教士，他知道神把他带到以弗所，他就在那里努力的传福音，努力的建立教会，努力的训练长老。那他完成任务呢，就要离开那里。经文说，以后呢，他们可能都没有机会再见面了。所以他希望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，你们需要接班的。在26节，他说，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，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，罪不在我身上，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保罗传讲神的旨意，并没有私心，不是按照自己自私的目的去传讲，而是呢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他就全面的把神的旨意跟弟兄姊妹讲清楚。他也不会看人的情面，不是只是讲那些好听的话，而是呢，他希望他尽一切的努力来建立以弗所的信徒，以至于以弗所的信徒成熟了，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，当他离开的时候，这些信徒呢还可以站立得稳。那今天神把牧养教会的责任交托给我们，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侍奉神呢？教会是属于神的，神把羊托付给我们，那我们就应当尽心尽意的去牧养神的羊群。有一天神可能差我们到另外一个工厂去，那这个就是对你工作的考验了。如果你所建立的教会，你所建立的信徒，他们成熟起来了，就算是你离开，他们也能够一起的侍奉主，一起的建立教会，那你就成功了。有些教会呢，传道人在的时候很兴旺，那传道人离开了就垮台了啊，这样不是一间好的教会。 作为神的工人，我们不是让信徒来倚靠我们，我们是让信徒学会倚靠神。举个例子哈，在我们当中呢，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已经做了父母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养育儿女不能够养他们一辈子，对不对？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我们照顾他们，那慢慢他们成长了呢，我们就鼓励他们，让他们学习独立。如果他们结婚了，不要让他们住在家里，让他们出去自己长大成人。我们希望他们将来的成就呢比我们更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建立教会也是这样，当我们尽心尽意的去牧养神的群羊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希望他们将来能够自立，能够成长，他们将来能够再去牧养，再去建立其他的教会。保罗其实他召以弗所的长老来是要对他们有一番的劝勉。第28节保罗就劝勉他们说，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几点。第一点呢，他们做长老是神的呼召，神的工人不是自告奋勇的，而是神呼召你。当我们听到神呼召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听从神的呼召，就回应神的呼召，向神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原来我们做神的工人是圣灵所安立的。我们要回想我们的一生，我们是怎么样信主的，主是怎么样栽培我们，呼召我们，安立我们。所以呢，要清楚神的呼召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这次在毕业礼上呢，有些同学就问我说，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清楚神的呼召呢？那首先呢，在我们心里有一个羡慕善功这样一种的愿望，觉得哎呀，侍奉神真的是非常美好的。我们侍奉神不是因为丢了工作，我们侍奉神不是因为失恋，不是因为其他的理由，我们侍奉神真的是清楚神他呼召我们，拣选我们，差派我们，让我们来侍奉神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，应当有一个祷告，就是将我们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神。如果神真的呼召你的话，那你呢一定会有不断的圣灵的感动。所以我就劝勉弟兄姊妹呢，你花一段的时间祷告，最少3个月的时间，那你祷告祷告，如果祷告了一段时间没有感动了，那这不一定是神的呼召。如果是神的呼召，你越祷告你的感动呢就越强烈。想起我自己的蒙召的经历哈，那我呢受到神的感动，我就祷告，最后呢我确信是神呼召我，那我就报考神学院，写信给我的父母。结果我父亲呢写一封信告诉我说，我看着你长大，他列了30多条说你不适合做一个传道人。那我就再祷告再祷告，最后我相信真的是神呼召我，那我就踏上这条路。真的感谢神今天一直呢带领我侍奉他。我的父亲现在也为我感恩，那当时他泼一盆冷水给我确实是非常好，让我呢反省一下，是不是一时的冲动呢，还是神真的呼召我们呢？如果你觉得神真的呼召你呢，就跟你教会的牧者跟弟兄姊妹谈一谈，看他们是怎么样看的。如果所有的弟兄姊妹跟牧者呢都印证说神真的是呼召你了，那么你就走上去吧，神一定会带领你的。我们不但要为自己谨慎，而且呢要为全群谨慎，这个是 保罗对以弗所长老的一个劝勉。什么叫为自己谨慎呢？因为我们做神的工人，我们的生命要成熟起来，我们要在生命上、品格上、真理的装备上都让自己越来越成熟。我们要反省自己的侍奉动机，你是为了你自己侍奉呢，还是侍奉神呢？原来神的工人呢，面对很多的试探，可能有金钱方面的试探，有男女关系方面的试探，还有权力方面的试探。你真的做了传道人呢，可能权力方面的试探呢是最大的。我们要保守自己，不能够失脚，因为如果你的生命出了问题的话，就算你的侍奉有多好，将来这些侍奉呢也站立不住的。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警醒，倚靠神，也请你身边的人呢时常的提醒你，就好像我的妈妈时常的提醒我一样。而且呢，别人提醒你的时候呢，你千万不要抗拒，你呢跟他们说，你不要客气，讲出来我会改的。这样呢，我们时常为自己谨慎，我们才能够为全群谨慎。因为神的工人只有自己有健康的生命，才能够牧养好群羊啊。这些群羊是主耶稣他自己用宝血买赎回来的，所以我们要特别的珍惜，好好的看顾他们。今天中国的教会也面临很多的危险，有外来的异端的攻击，也有内部偏离的信仰，所以呢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看顾我们的羊群，让他们呢真的是不受这些异端的攻击。异端他们好像凶暴的豺狼，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他们不会爱惜群羊，他们是把人带到他们自己那里去，他们想要建立自己的王国，那最后呢是走向灭亡的。所以我们防备异端呢，我们就要好好的教导真理，关心每一位弟兄姊妹灵命健康的成长。保罗说，你们要学我的榜样，我从来不贪心不贪财，我常常的服侍人帮助人。真的，保罗用他的生命为我们做了榜样。今天到我们接班的时候了，盼我们在良生县好好的接受装备，在新的一年里努力的学习，努力的侍奉，成为神合用的工人。再见。
烧中的心